多罗端郡王载齐打算利用混乱的机会杀掉光绪，好让他儿子大阿哥继位。结果这个事儿啊，让慈禧知道了。慈禧闻听，气得颜色更变，把载齐、载澜、载涛这哥仨叫到御榻的前头，严加审赐。慈禧可不管那个，用手指头指着载齐的鼻子尖儿：“你想干什么？谁让你这么办的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这是紫禁城，皇宫大内三尺的禁地，不奉我的遗旨，任何人不准随便出入。你领着这么多义和团，拿刀动枪，深入十二宫，声言要废除皇上，清查二毛子。你呀，简直是目无君上，死有余辜啊！你说吧，你应当得个什么罪？”这下出乎载齐的意料之外，这人头脑就那么简单。他认为着慈禧太后跟光绪仇深似海，那么自己这么做，间接的呢，也是给慈禧出了气儿了。有什么不好的呢？肯定会得到老佛爷的支持。结果正好相反，看这意思，不但得不到支持，自己这脑袋还要搬家。像载齐这号人，对自己这条狗命那是十分的珍惜呀、啊，在手下人面前作威作福，在他主子面前那就像闭猫鼠一样。一看慈禧这一变脸，吓得他汗珠子都下来，手脚都凉了，磕头好像鸡千岁米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老佛爷饶命，老佛爷饶命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哼，载齐啊，我明白了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。我告诉你，你那个想法跟我不一样。你认为的，你儿子进了皇帝位，你就是监国的太上皇，说一不二，把持朝纲，大清朝的江山就你说了算了。啊呸，痴心妄想。我再告诉你，有我老婆子活着一天，你就休想。你儿子是我立的，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他废掉。你这个王子也是我封的，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就叫你的脑袋，懂吧？奴才该死，奴才懂，奴才懂。他这俩兄弟也傻了，载澜、载涛也一个劲儿的磕头，拜年话不知说了多少，把脑袋都磕出个包来。慈禧这心呢转了转个，他刚才说那么句话，说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哎，这是心里话。就拿对待光绪这件事来说，他恨不恨光绪？恨之入骨啊。现在光绪啊，就是慈禧心头上的一块病。一日光绪在世，慈禧一日不得安静。也就是说，光绪一天不死，慈禧一天也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。那么既然如此，就支持载齐把光绪杀了得了呗。不行，慈禧的头脑不像载齐那么简单， 你看他身居十二宫，很少出门，但是对外边的事情他非常了解。别看他年近七十来岁了，这脑子还够用。他看事儿不看单一的，他要全面的看。他知道身边这个皇上光绪很受大家拥戴呀、啊，就文武群臣当中，你不信叫他们说心里话，他们也支持光绪，加上各国的使者也支持光绪，世界的舆论还支持他，这股势力相当大。这也就是苏福柱慈禧的手脚不敢动光绪的原因。他现在手中唯一的王牌就是光绪，他可以利用光绪的名义发布文告诏令，这玩意儿还好使。如果没有这光绪，以他的嘴往外说，到了外间就呼之不灵啊。留着光绪呢，将来一旦到了势不可解的时候，哎，拿这张王牌还可以调和调和，给自己留下退身的余地。如果他跟载琦想的一样把光绪给废了，也就是说一点余地都不留，他的处境可就危险了。当然他把光绪留下不是为别人，是为他自己着想的。从这一点上讲，他比那载琦要高的多的多。咱们说慈禧面对着载琦哥仨，心里头琢磨着怎么法落他。刚才说的是横话，主要达到吓唬他们的目的，真说把他们如何长短还不能。想到这儿，慈禧故意生气呀、啊，载琦，奴才在，下次你还敢不敢了？奴才吓死也不敢了。好吧，下不为例，念你是初犯，这回啊把你饶了，可不能白饶。你们那哥俩也听着啊，就你们哥仨罚王凤一年，换句话说一年白工作不给开支，也就是这么一个降职处分。三个人一听啊，那也行啊，有的是钱呢、啊、多谢佛爷开恩，多谢佛爷开恩，滚出去。哎呀，这三个人满头大汗，战战兢兢，这才离开储秀宫。刚走到宫门呢，慈禧忽然想起这事儿来。载琦回来，奴才在。载琦一想，这怎么回事？刚才说的话要不算数，哎呦，坏了，我这条命保不住了，吓得都站不住了，二次跪倒。慈禧问他，你领进多少义和团了？
一百多个。
一百多少个？
一百二十四名。
当头的多少？
当头的一共是二十个。
传我的懿旨，把这二十个当头的就地正法，余者全发到京东陵前去做苦役。没有我的意志，永远不行释放他们。
是是，奴才遵旨。
就这一件事，把二十个义和团的首领性命断送上，脑袋砍下来挂到东华门西华门示众，另外粘贴出布告，晓谕军民人等，说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因为他们私闯大内，侵犯了三尺禁地。 哪一个胆敢不遵，就按他们的办法办。这叫杀一儆百，杀鸡给猴看。慈禧对义和团没说，又想利用，对这些人又仇恨，他就是安的这么一种心。这场风波过去，无意之中的呢，光绪皇上算捡了条命，但是慈禧更睡不着觉了。哎呀，他后怕呀！今天他们要杀光绪，明天就可能杀到我头上。虽然我老婆子现在是掌握这样大权，一旦大权旁落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天哪，这得乱到哪一天呢？慈禧就深感到脚下的基石和他坐的这宝座也不稳当了，第一次感觉到坐到屋里他那么害怕，吃不香喝不香，睡觉竟做噩梦。第二天荣禄来了，向西太后介绍了京里边最近几天发生的情况。西太后听了听，晃晃脑袋，没有一件事使他满意的。最不满意的就是攻打东郊民巷，你说五卫军也出动了，神机营也出动了，还有号称50万的义和团，你说怎么就打不下东郊民巷来呢？战斗依然在进行，越打越激烈呀，小小的弹丸之地都攻不破，何况能打败联军呢？哎呀，现在慈禧怀疑了，我下的那个法令是不是正确，我做的那个决定是不是玄的乎的，有心下一份诏旨停战，完了完了，这摊子怎么收拾？这个招旨一下，人心这一乱，自己这点江山当时就维持不住了，看来硬着头皮得打下去。那么打败了怎么办？现在他是左右为难呐、啊。荣禄在地下跪着看着挺清，就见慈禧那太阳穴左眼眉那眉尖儿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那肉是痉挛性的跳动。荣禄多奸呢，现在是千方百计讨好这位老佛爷，往前跪爬了两步。老佛爷在上，方才奴才所奏，情况果然严重。不过请老佛爷忘安，一定能够化险为夷，转危为安。我们大清国朝有祖宗跟神佛的保佑，不会出事的。哎，但愿如此啊。荣禄啊，你近前来扎。荣禄就知道有机密大事儿，仗着胆子站起来，离着慈禧不远，哈着腰把耳朵凑过去了。慈禧传了一道密旨，告诉荣禄，你千万要保守秘密，现在你就去执行，准备点油，上等好白面，各种干鲜果品、牛奶以及日常所使用的东西，偷偷的运进东郊民巷，去慰劳那些洋人，每个使馆都送去点儿。另外那好刀伤药你也找点儿啊，甭说别的，给送去你就回来，多无耻。 跟人家各国宣战，本来是仇人，还得偷着去慰劳人家。显而易见，慈禧干什么呢？在洋人面前讨好，给自己留下退身的余地。一旦打败了，自己可以找借口把责任推给义和团，好保住他这条老命。您说这人有多毒辣呀？但是呢，荣禄双手赞成，认为这招太高了。佛爷放心，您就把这事交给奴才，我一定办的是滴水不漏。好啊，荣禄啊，再问问你，你手下的五位军还有多少？佛爷，您还不清楚吗？一共总数是108000。哎，就这点家底儿了，我劝你别都调上去，留下一大部分保护内宫，你懂吗？
哎，我懂。
老佛爷放心，自从这战事打起来之后，奴才一向是虚张声势，咱的精锐军队我始终没有动用，留着保护老佛爷跟皇上。哎，难为你想的周到。另外，你告诉军机处，马上给各省派去急电，叫各地督府迅速领兵到北京来擒王，越快越好。咋？总而言之，到了现在，慈禧是手忙脚乱，又要讨好洋人，又要调兵遣将，做两手准备。其实荣禄明白，发这个急电跟不发一样，在慈禧没交代以前，他就跟各地的督府通过电文了。现在南方这些大总督纷纷拥兵自立，根本就按兵不动。两广总督李鸿章、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山东巡抚袁世凯，这都是有实力的。要说这些人调动18000军队上北京来救驾来，不是做不到，可是这帮人早就打定主意了，宁愿投靠外国主子，也不能听慈禧的。但是公开他们不敢这么说，他们找了个借口，就反对朝廷重用义和团。如果把成命收回，把义和团合法性取缔，我们就可以进兵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奴才等不敢奉旨，我们反对跟各国宣战，认为这个是错误的。他们就抓住这两点借口，根本就不进兵。所以慈禧在北京干咋呼，干着急呀。荣禄一想，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太后老佛爷有遗旨，我得遵旨照办呢。他就想到天津的玉禄，那是直隶总督，最近了，最好让玉禄领兵来擒王。对，回到军机处，他马上给玉禄发了个急电，叫玉禄星夜领兵到北京来，保卫宫廷的安全。结果荣禄还不了解情况，那个玉禄啊，根本就不能来了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义和团先到的天津，后进的北京，北京都乱到这种程度，何况天津呢？现在整个天津完全在义和团控制之下，连这位直督玉禄都得听义和团的，因为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现在翻回头来， 再把玉露的事交代几句。现在都到什么程度？他抓住义和团的人往监狱里头一放，马上有人把门开开就给放了。他说杀谁，那刽子手干脆就不动刀。你想想，当官的呼之不灵叫什么官啊？没人听他。主要的原因，不少官吏特别是军人都暗中参加了义和团，特别是各衙门的，连他的身边左右都是如此。玉露一看坏了，大势已去呀，世道变了，把这些幕僚师爷请来研究了个对策。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，大帅明智。我们所知，老佛爷也有利用义和团的意思，朝中许多大臣也有这个意思，干脆大帅先走一步，这绝对犯不了错误。您呐，别跟义和团对立了，公开跟他们携起手来共抗洋人，这叫因势利导，利用义和团的力量，将来您还能立大功一件。如果背道而驰，瞅着没，您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。玉露这小子跟其他的官一样，爱惜这条狗命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认为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根据眼前的情况，也只可如此了。就这样，荣禄把天津城门大开，粘贴布告，宣布义和团合法，清军要跟义和团合作。现在在天津领头的就是王立言了，又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，姓李，叫李文俊。大伙都传言说这李文俊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后代，当然这是这么传说，真的假的无凭考察。但这个小伙子挺能干，帮着王立言进了天津了。哎呦，老百姓倾城出动，大街两旁人山人海，都想目睹义和团的盛况。这回可合了法了，抬头一看，义和团无边无沿，遍地是一片红一片黄啊。